誰かいるのって。啊，很高兴又跟大家在一起见面了。我在我看到大家说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对我来说可能第一次见到你，因为你可能是来这边来上学的，所以每一次要新开学的时候，可能都很兴奋。做一件新的事情，好像都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兴奋的一个场合。我记得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有一个机会，我到南美洲，在玻利维亚那个地方有一些服事。我在那里呢，看一群这个原住民呢，亚马逊和那个流域里面的一些原住民的牧师，我们一起参加他们的一个退休会，然后在当中有一点的在信息上面的服事。那在跟一群南美洲的这些原住民的这些牧师大家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我们讲到最多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讲到他们如何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因为是少数民族，所以受到了压迫。玻利维亚你可能不是很清楚啊，但是那个国家现在有一个总统的名字叫做 Evo Morales。 那这个总统呢，他是属于也是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是属于你如果读历史大家读过的印加帝国的后代，就是那边印加的那个民族的那些原住民叫做在玻利维亚叫做 Quechua。那他们那些选出来的 Evo Morales 是这个 Quechua 的后代，所以当他被选上当总统的时候，少数民族都好高兴，希望从此能够对他们有一些更好一点的一些待遇。没想到呢，因为他所属的那个民族是属于安第斯山以前的印加帝国安第斯山那个高山里面的少数民族，面对这些在亚马逊河流域里面那些平原的少数民族，好像他也照样也可以歧视他们，所以呢，他们这群这个亚马逊河里面的这群牧师呢，就心里面就觉得哎呀很难受这样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我们自己国家里面，我们自己住在我们的乡下、我们村庄里面的那些田地，最后呢，很多时候他们都因为要开发这个国家、要开发建设，所以呢，就征收我们的田地，让我们这些少数民族都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因此呢，我们就只好到大城市来，到这个我去的那个城市叫 Santa Cruz。是在玻利维亚的第二大城，到大城市里面来做一些事情，但在那边做事的时候也受到当地人对他们的歧视，不但是玻利维亚的这个西班牙的后裔，并且还有这些 Quechua 的这些原住民，属于总统的那族的人，他也对他们歧视，所以觉得很难受。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整个我在跟他们一起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不断的有一个声音出来，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遇见了在生活上面很多的困难，在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压迫，但是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如果土地是属于我们的，神他会保守我们，但是呢，我们是站在神的这一边，那我们靠着神呢，我们仍然能够继续过我们的日子。那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站在神的那一边，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今天呢，如果你有圣经，或者你在你自己成语单上面呢，有一段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那约书亚记呢，这个经文也很长了，你们还把它全部印出来了，那这字很小，但是呢，这段经文很长，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以后，在旷野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要进到这个迦南地之前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个准备。那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首先呢，他们要进去的之前呢，他们当时的这个领袖就是约书亚，他就打发了两个人来做探子，要去探一探那个这个迦南地的大城市耶利哥。那到耶利哥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到耶利哥城，就进到一个妓女拉合的那里去，在第二章的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在这边讲说，这两个人一去了以后呢，来到了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跑到一个妓女家里？如果要去做这个 做这个汉子啊，做间谍啊，那为什么会跑到一个妓女家里？很可能呢，那个因为在那个地方可能来往人比较杂一点啊，来往人比较杂，然后来往的人呢，可能都不愿意告诉人家是他是他的名字叫什么，所以大家都很习惯的话，他们两个就想，如果跑到那个地方去，可能比较不会被别人发现，可以避免别人对他们的注意。但是很可惜呢，他不管怎么样做，还是走漏风声。所以呢，继续告诉我们在第二节，他说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呢，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来窥探此地，来窥探此地。原来还是走漏风声，后来走漏风声呢，而耶利哥王这当地的那个城市的国王呢，他也已经派人要找这个拉合，要叫他交出人来。啊，这段是圣经呢，你如果仔细看看，你会发现，结果拉合在他们遇见了这些要找这些探子的这些所派来的人的时候呢，拉合就撒了一个谎，他撒了一个谎。这边讲到，这个是在第四节，拉合说，他说那个人呢，那些人呢，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然后第五节继续说，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去追赶就必追上。所以拉合基本上撒谎，他撒了谎说那些人来过可是要走掉，然后你们要赶快去追，所以呢就用这个方式呢就打发这些人又赶快离开了这样子。当这些人离开了以后，他们就去要去追这两个探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拉合就去找这两个探子，找到以后呢就对他们开了一个条件，因为他救了他们，他救了拉合，救了这两个探子。但在这个时候呢，他跟他开了一个条件，这边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第九节，拉合就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然后就讲到所有出埃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样，然后第十二节，他就把他真的是要跟他们中间的这个对话的这个交易呢，他就把它讲得比较清楚一点。他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我对你好啊，我救你们了，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在拉结呢，就跟这两个探子呢，就开了一个条件。他说：“我相信呢、啊，我相信你们信的这个神耶和华呢比较大，我相信你们信的这个耶和华呢比较伟大，比较有能力。OK， 而且呢，我相信他呢一定也会胜过我们这个耶利哥城现有的这个政府。”但是呢，我要你们两个人来保证当以后攻城的时候呢，我要你们保证我们全家的安全，我要你们保证我们全家安全。那你知道因为他拉合基本上他在，如果我们按照一般人的观点来看，他在这里是通敌嘛，对不对？他在这里通敌，他是帮敌人做事情嘛，他通敌。所以呢，一旦完成任务以后呢，如果他的身份曝光了以后呢，就好像普通的间谍一样，如果间谍一旦完成任务，他的身份曝光以后呢，他们都会希望能够以后就隐名埋姓，或者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假名字，然后政府要继续保护他，一直到保护他这个就保护到一辈子，或是这个政治后果已经结束了以后，才会再恢复到原来的一个原来的身份。这里也是一样，因为我通敌啊，所以呢，万一这个事情以后结束的时候呢，我要你救我。当打进来的时候，我要你救我，不但救我，而且救我还有我的全家。那这两个人呢，就答应他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答应他。这两个人，他们实际上呢，第十四节，他说，两个人说，你若不信了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必以慈爱、诚实待你。然后他就叫他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说：“把你们放出去。但是呢，当我们进来的时候呢，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啊。”他这边讲到，他说：“你要 他把他这个把这两个人呢用绳子把他们垂下城以后，然后他说等他再来的时候呢，要你们家要绑一根朱红线，在第十八节他说等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呢，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这个窗户上面，然后你们全家都要集中在这个房子里面来。也就是说呢，基本上有点像是当年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的样子，就是你要在他的门框上面要做一个记号，然后呢大家全部人都躲在里面，所以当这个危险临到的时候呢，一看到这个记号就越过去，因此他们就可以从这个方式来得救。圣经继续讲到说，这个时候这些探子呢，他们就逃出城了，逃出城以后呢，然后就躲了三天，在城外在山地里面躲了三天，最后就回去来见约书亚，并且把城中百姓当中他们那个恐惧的心讲给约书亚听。啊，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所发生，就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你如果看电视，看那个间谍的那种电视的话，可能比这个还精彩一点，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他们有两个探进去，然后碰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女子救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交易，说以后回来的时候你要救我们，然后他们就逃走就回去了，这样基本是这样子。那我今天早上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呢，从这三个人的角度来看神的恩典。什么叫恩典？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是从拉合的角度看，拉合的角度看什么叫恩典。你说这段经文，我们一般人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般读的时候，你一读到这段经文，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说，这段经文的重点是拉合，这段经文的重点是拉合，啊，没有错，重点本来就是在他身上 ，OK， 因为拉合呢是一个明白自己身处危险的一个处境的人，啊，这个是很宝贵的，因为很多人呢自己很危险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还很安逸，还很舒服，其实我们非常的危险 ，OK， 拉合是一个明白自己处境的人，他知道他的处境是要即将来临的灭亡。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反而耶利哥城的国王还有耶利哥城里面的大臣，他们看不见拉合所看到的东西，他们看不到，甚至于呢，这个人啊，看得到那个危险来临的时候呢，这危险来临的时候跟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职业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是一个妓女，对不对？跟那个职业没什么关系。然后呢，跟那个人的道德的那个标准呢，好像也没什么关系。能够看得到危险是另外一种的能力，看得到未来的危险是另外一种能力。在我们信仰当中也是一样，看得见与看不见，应该是一个属灵眼睛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属灵的眼睛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用一个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人生，用个属灵眼睛能够看到信仰上面的问题，用个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我们的处境。你的眼睛是不是打开的？如果我现在打开没错，但是你的属灵的眼光是不是打开的，能够看到你当前的处境？你是不是看到你当前的日子是不是如果是就这样子过下去，可能是没有未来，可能是没有很好的未来，可能是没有达到神的心愿，可能是没有达到神造你的心愿。如果我们的人生，你看你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们人生只是求学，然后找工作，然后谈恋爱，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养孩子，孩子再大一点还要逼孩子去好好读书，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就退休，退休以后呢，命如果好一点还可以玩孙子，对，然后就开始生病，最后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有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意思？我最近我在自己灵修上面，我在读约伯记，然后看到人生很多苦难，那有时候这些苦难是莫名其妙的这些苦难，对人生这样有意思吗？这样子如果没有目的的这样子过日子，其实是一种危险，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危险。那知道毁灭要来的时候，却仅仅抓住机会来保障他的安全，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在拉合的身上所提倡的事情。 他遇见了以色列人的探子，那这是唯一能够为他带来拯救的人。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耶稣也是一样，他是唯一能够为我们带来拯救的救主。那拉合这个人呢，哇，他马上就抓住机会来要求这两个探子对他们做保证，来保护他们。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一个好地方，可以遇见耶稣，有在信主人身上是一个好地方，可以认识，可以遇见耶稣。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耶稣？1987年那年呢，我到 Buffalo 来念书，刚才有大家有讲过，我来读这个土木工程。我本来大学就是读土木工程的，但我大学读土木工程的时候呢，我是读运输方面的运输组啊，运输交通运输组。所以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呢，我就是想要读这个交通运输组，那就当然读的东西都是一般的交通设备啊，还有流量的这个预测 traffic 的forecast， 还有这个机场啊、港口这类东西这样子。就哪知道我来了 Buffalo 以后呢，我才知道我学校老师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呢这个学校的土木系，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但我和我们学校的这个土木系呢，我们今年呢是我们最后一年，我们会有这个 transportation 这个运输组的这个 program。你如果要毕业还是可以毕业，不过呢，我们准备要 phase out， 我们要把它结束这样子。那我才来这边读书，结果学校就告诉我说他们要研究他们要结束这项研究。读书的方法呢，马上面临到一个前面的难处，读书的方向呢要结束了，怎么办？所以我需要做改变。所以那时候呢，你是碰到一个马上要结束的东西，马上没有一个前景的东西，你需要做一个改变。所以我才因为这个关系，后来读了结构工程，也因此改变我一生的方向。在信仰的领域当中也是一样，你能不能看到你现在的处境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地方？能不能看到我们在属灵的光景方面是一个没有出路的一个未来？也因此，能不能就因为这个缘故，紧紧地抓住耶稣来跟随他，好像拉合一样，好像拉合一样。但是拉合不是，他是重点啊，但是呢，还有别人也很重要啊，别人也很重要。那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来看的呢，是这个探子，这两个探子 ，OK， 这个两个探子啊，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这两个探子是没有名字的 ，anonymous， OK， 没有名字的。那探子呢，英文就是 spy 了，就是间谍一样哈。探子的任务是在打胜仗的战术上面呢，是很重要，因为要事先知道对方的这个光景。所以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孙子兵法》讲这个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所以要先知道对方，就派这个探子去了解。现在可能不太重要了啊，现在那人造卫星就可以照 GPS 就知道他那个武器放在什么地方了。可那个时候很重要，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些科技，所以要做这种事情来去找这个来了解对方他们所做的事情这样子。但是你要注意看这段圣经的话，在圣经里面这个探子的任务。他们是要去了解对方的情形，结果呢，实际上看到他们一进城呢，他们就躲到这个拉合的家里面去了，一进城啊、就躲到拉合的家里面去。所以实际上基本上描述，像基本上圣经上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这两个人他们还没有机会在街上打听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到了耶利哥还没有机会到街上打听，可能很危险啊。到处都是这个军人在那边，警察在那边看到，所以他们两个觉得很危险，就躲到这个拉合的这个家里面去。他们没有机会到街上去打听，也没有机会到军营里面去试探，都没有办法的。他们全部都没有做。然后呢，甚至于你看，注意看这个探子回去以后，对耶利哥对这个约书亚讲话的时候，在这张圣经第二十四节。同样的，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第二十节，他说：“他们对约书亚说呢，他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他怎么知道？所以呢，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那边人心都消化了？他们只是根据一个妓女，根据拉合在那边讲的。是根据他一个人讲的，然后就取回来以后他们就告诉这个约书亚说，你知道吗？他们很害怕，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个人讲的，他们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OK， 他们是根据拉合的话来建立起他们所有的情报。其实呢，他大家可以，我们这现代人啊，我们如果看电视看多了，我会想说这个东西可能有反间谍啊，所以拉合是骗他们的，其实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还设了陷阱啊，到时候一进来的时候你们就全军覆没了，对不对？我们看电视看多的话，人家编剧会编这种东西的，我们就知道。可是他没有，他那时候单纯就讲说，你知道他这个情报就是根据一个人，但那个人说他们都很害怕，我们一定可以打进去，他就这样告诉他们这样。也可以说呢，他们这一次出发来服侍来做探子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呢他们任务其实并不是很忠实的在做，他们并不是很成功的来完成他们的任务，而且呢甚至于差一点送掉他们自己的性命，因为他们一进去就已经走漏风声了，就被别人听到说可能有这样的两个人物出现，所以耶利哥的国王还会派人到这个拉合的那个家里面去找他们。所以如果说那当然了，你知道看历史，你看这个约书亚记，知道后来啊以色列有没有赢啊？打那个耶利哥的时候有嘛，对不对？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们取个名字，我们说这两人可能是福将啊，这两人可能是福将，歪打正着，对不对？他说的就真的好像是真的一样的。好了，因为他们站对了地方，因为他们站对了地方，这两个人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他们也不是很专业的这个去做这个探子的，他们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唯一高明的是什么？就他们躲得好，对不对？他们躲得很好。OK， 其实这一点呢，连这一件事情呢，也是因为拉合他不报才躲得过。如果拉合早就把他们这个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去向早就报上去的话，他们也躲不过，他们可能一下就被抓起来。所以他们呢，这两个人能够全身而退，全部是因为神定义要以色列人打胜仗，神定义要拉合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因此这两个人才能够安全的从拉合的家里面被放回到逃到外面去，在山里面还躲了三天，然后才能够回到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大本营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恰当的时候，他们站对的地方，他们站在神打胜仗的那一边，他们站在那边。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天他住在阿根廷，阿根廷首都。他有一天呢，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有一天有个朋友呢跑到去看那个朋友的朋友，在一个阿根廷最高级的一个住宅区啊，叫 Puerto Madero， 到那边一个公寓去看他的朋友。这个我的朋友的朋友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子两个人呢，就去那个公寓，在那个公寓里面，就在那个楼梯的那个楼梯在那个公寓进门的地方在等等电梯的时候呢，后来电梯来了，他们就进去，要坐那个电梯。在电梯上面呢，就同时呢有另外一个人，一个矮矮的年轻人，很矮的一个矮矮的年轻人，还有两个很高大的保镖。就三个人呢，就一起也走到那个电梯里面，就在同一个电梯里面，这个矮矮的年轻人加上两个很高大的保镖，还有这个我的朋友的朋友，还有他的儿子，两个人在这个地方，电梯里面五个人在那里面，他就觉得呢，他说这个年轻人好像很面熟，这个矮矮的这个人啊，好像很面熟这样子，只是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终于呢，在电梯在走了一半的时候呢，那个儿子啊，他的儿子呢就开口了，他就问那个年轻人说，哎，你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做 Lionel Messi？ 你知道谁是 Messi 吗？
梅西
啊，他是踢足球的，他是矮矮的，对不对？他是矮矮的，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 Lionel Messi 这样子？结果那个矮矮的那个人就说，没错，我就是 Messi。 OK，你知道吗？因为他站对地方了，他就刚好站对的地方，就是那么样子刚好。OK， 他手边也没有钱能够跟他约一个时间，事先也没有安排，更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机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然后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这个样子。恩典就是我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是你去安排的。也不是你去约的 ，OK， 都不是你做的东西， 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才干，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勋，甚至于我们就好像这两个探子一样，这两个探子我们所做的甚至于是一连串的失败，很可能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你站对了地方，因为你选择要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时候呢，你就成为得胜的那一边，你就成为得胜的那一边。信耶稣啊，就是这么回事，不在乎你背后有什么样子的丰功伟业，和你的才干经验有什么任何的关系，都没有的，没有任何的关系的。重点是在于说，你是否站对了地方，你是不是站在耶稣这一边。不是耶稣站在你这边啊 ，OK， 是你要站在耶稣这边啊 ，OK， 因为这个，我们要知道到底谁是主啊，对不对？你不是主啊，耶稣是主，所以呢，是你要站在耶稣那边这样子。这个是这两个探子让我们看到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拉和这个人呢，他知道什么？他知道恩典来到的时候，赶快抓住，赶快抓住，他紧紧的抓住。但是呢，这另外这两个人让我们看到。但是恩典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呢，神从天上掉下来给我们这个好礼物。但最后呢，我倒想建议一下，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这段圣经。从谁呢？我们从约书亚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从约书亚的角度来看，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知道，当约书亚做一个元帅的时候，他做元帅，他要进到带领他的那圣灵要进到迦南地。要去攻打这个耶利哥，那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按照他自己是一个军人，他做军人的这个攻打的这个过去的经验来说的话，他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派探子去探子去那边去了解对方的这个敌情哈。所以他差派探子，这个是一个例行的作战当中所需要做的一个，所需要做的一个步骤。可是约书亚自己也做，他也知道，因为他已经做过探子了，对不对？约书亚自己已经做过探子。就当年呢，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还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也要进耶利，他们也要进迦南地。那时候还派了12个探子，他是其中一个。所以他进去了，就那次呢，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一个失败，结果是一个失败。因为那次去的12个人当中，10个人回来报坏消息说，我们不应该进去，因为那些人太强盛了，太可怕了，对不对？只有2个人，其中包括约书亚说。没问题了，我们还是可以进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定能够得胜。就那次呢，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大家都输了，不是吗？所以约书亚在他心里面一定记得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没有，他现在作为一个元帅，作为一个大将军，他要按照一般的这个打仗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原则的话呢，他是需要派探子进去的。可是呢，在他脑子里面呢，又有另外一个过去一个不好的经验，因为派探子去呢，好有可能呢，会最后呢还会失败，还会失败。反正到时候回来的时候呢，给一些泄气的这些结果的时候，反而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的，没有办法能够大的得胜，能够冲进去啊。所以他有这方面这两个很难做的决定。那最后这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决定还是派探子进去了，他没有派12个，他派2个。可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派了探子进去，所以他也是冒了一个风险，他派了探子进到耶利哥，这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决定。但是身为一个元帅，或者身为一个将军，他要为他所带领这群以色列人，为他的大军，并且为神，他需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所以他就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他进了他这个做一个元帅所应该尽的本分。但是啊，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是后代的人哈，我们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后代人，所以我们都看圣经，也都知道后来耶利哥是怎么样子被打倒的，对不对？被打下来的。OK， 你注意看耶利哥这个城市，它是怎么样子被打下来的哈？圣经上也特别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多的很详细的记载，因为。后来发生两件事情，要打耶利哥的时候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在第五章十三节里面，有一天呢，约书亚在那边正在那边盘算要怎么样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忽然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举目观看，在第五章的第13节，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立，约书亚就在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就那个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约书亚其实心里想说，我才是元帅，对不对？你是谁啊，对不对？应该我是元帅嘛，你怎么你过来要拿我的位置啊，对不对？可是呢，他这个时候他体会到啊，这个是神的代表，表示神要亲自要领以色列的军队，不是吗？这件事情你很熟嘛，对不对？你很熟。结果他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他对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就那个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表示你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后来他们要打了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先发生这件事情，就是说神说我要亲自来带领以色列的军队来攻打耶利哥城。这场战役呢是我的战役，是我要亲自来带领你们来攻打这场战。这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是在第六章第一节。OK， 第六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第六节。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约书亚就决定了要打了，对不对？他就要带军队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第二节呢，耶和华晓谕约第六章第二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然后接着呢，接着这个神就对约书亚说：“你要怎么打？你要怎么打耶利哥城？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有向主日学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怎么打，对不对？他们怎么打？他绕城打，对不对？绕一圈啊，就回家。第二天再绕，第三天再绕，绕到第七天的时候呢，再绕七次，然后一起吹号，对不对？一吹，哇，这个城就倒下来了，是不是 ？OK， 看每一个城怎么打下来的？有一个，第一个是神自己亲自对约书亚说：“我要做元帅，我自己来亲自来带领。”第二个，神告诉他说：“怎么打？”你要用绕城，然后最后吹角就可以打下来，那样，那要看不干嘛？那要看不干嘛？神自己在那边主导，对不对？神自己在那边导演嘛，我做元帅，神自己做元帅，然后呢，然后我叫你们就绕啊，就绕，都不用进去啊，就绕，对不对？绕到第七天一吹，你们就倒下来了嘛，那要看着干嘛？看着干嘛？探子没用啊，探子干嘛？更不需要探子，对不对？不是吗？更不需要探子嘛，探子更不需要有的。可是神还是用的探，神还是说，我是要打耶利哥城，我就这两件事情，我做元帅，然后我给你打的方法，这城就倒了，你就赢了，不需要探子。但你注意啊，你说探子基本上，探子去探那个地呢，实际上没有什么需要的。没有什么用，在整件事情上，你如果看到后来，你发现探子没有，这件事情根本多余的嘛，对不对？可是呢，你注意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在全本约书亚记里面，甚至于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做对这个第二章的探子这件事情做任何负面的评价，很奇怪啊，明明是多余的，明明是多余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根本就不需要的这件事情，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约书亚记后来，还有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对这个探子这件事情说这是多余的，从来没有对这个探子这件事情，第二章就所讲这件事情，讲说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负面的结果或负面的评价，没有。神，似乎好像神觉得约书亚做这件事情没什么不对，啊，也没什么不对。然后呢，神也没有骂约书亚说：“哎，你去探子，因为你没有信心呐、啊，不依靠我，依靠我的话，你就不用去，我照样能够做元帅，我照样教你怎么打，你还照样打下来。”神没有这样说，对不对 ？OK， 神也没有骂他说：“哎，这是我的征战，你在那边忙什么东西？你急什么？”他没有这样说。OK， 神也没有骂他说：“你怎么，你们上次就十二个就出了那么多问题，这次还派两个干嘛呢？这多余的嘛。”神也没有这样说，对不对？为什么？如果你从这个约书亚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要知道，神要我们人在世上的人，我们要尽上我们自己有限的人所应该尽的本分，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我们看不到以后会怎样， 我们看不到约书亚那个时候第二章的时候看不到第五章第六章的事情，他看不见，所以他就根据他不知道第五章第六章所有的那些要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做出了在神面前一个负责任的决定，身为一个将军，身为一个元帅，他就应该要派遣探子到里面去看，他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我前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个小孩啊，在阿根廷，我讲阿根廷，因为我以前在阿根廷长大了，他有一个小孩在阿根廷念高中，念完毕业了，这样，就他想要来美国念书，他在念书，结果呢，他就申请学校，他这个小孩申请学校，他很会读书的，这样，就申请学校，一申请呢，就让他进了这个 UCLA 啊，这个加州大学。他在那个大学读要申请学校给他许可了，许可以后呢，有一天突然学校寄一封信来给他，寄封信他很紧张，因为看觉得那个英文怪怪的，不知道看不太懂英文要讲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寄给我，因为我是朋友嘛，我在美国住，他就寄给我说你看看这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我在外国实在看不懂他所写的东西。原来这封信呢是学校寄出来，他说我不是有点像一个警告，一个像 warning 一样的。他说你还要 maintain academic performance 啊，他说 complete your senior year program with the high standards you have demonstrated thus far， 就是说你啊，你虽然现在高中还没毕业，你已经把你那个以前的成绩单拿出来申请了的，但你在最后这个高中最后这几年的最后一年的这几个月当中呢，你还要继续像以前一样的努力读书，你不能从此就不读书了这样子 ，OK？ 那他说呢，他说你这个With at least a minimum overall and weighted B average， 至少要有 B 啊 ，OK。然后 you must notify， 你一定要通知我们的 office if your grade drops significantly， you receive an excess number of C grades， or you receive any D or F grades， OK。那这类东西这样子 ，OK。我们在美国的人都很清楚，对不对？就是怕学生。这个读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一旦被录取以后，你就不好好读书嘛，对不对？没有错啊，我们就是应该要继续很负责任的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要继续很负责任的过我们在世上神给我们的每天的日子，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也许神在未来有别的做法，我们不懂，但是你现在看不见，所以我们就应该很负责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应该是昨天，好像那个 Neil Armstrong， 他死了哈。这个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个那个登陆月球的人哈。OK， 那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就讲过，说他曾经有一次在谈到他这个月球漫步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讲到他的刚刚踩进那个月球的那个表面的时候呢，他说 It was special and memorable， 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间，一个值得回忆的时间。But it was only instantaneous because there was work to do. 那只是一片刻而已，因为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因为他有工作要做。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信主人也是一样。你说他的恩典很好，对不对？可是呢，从约书亚的角度，你就知道，我们人在世上，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每天要很负责任的继续过我们每天的生活，继续过我们每天的信心生活。你是学生的就要努力读书，你是工作的就要努力工作，你是做父母的就要按照圣经好好教导你自己儿女。一旦信主，一旦信了主，我们也是应该要继续很负责任的过我们信主的生活，然后我们任凭神自由的按照他的方式来在我们身上或在我们周围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讲到，我们看这三个人物，一个拉合，一个这个探子，两个哈，探子，然后再看约书亚。拉合我们可以说呢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信仰的祝福呢，我们要努力去争取，我们要紧紧的握住，我们不要轻易让它放过。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来到包河，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信仰，继续在这个教会当中学习，去了解耶稣的福音，紧紧的抓住它。从探子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福音的真意。需要把握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站对地方，站在耶稣那边，并不是福音，并不是因为你了不起，你有本事，所以才有这个恩典在你身上，不是的，就是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本事，因为神在我生命当中来做事情， 福音的真理，是因为你站对的耶稣，站到耶稣那边。然后第三个，讲到约书亚的时候，你要了解，我们需要体会的是，我们人生啊，我们人生当中的本分，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去尽它，我们要有凭着信心，我们在神面前过我们应该过的日子。我在前几年前，其实很多年前了，有一次回台湾，那以前我的小的时候呢，我的教会呢，我在儿童园教会有一些人就到美国来的，后来大学毕业了美国，有一些人他就跑到台湾去过日子，那有一些人留在美洲这样子。那前几年前我回了台湾，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呢，那当然了，以前的团契的朋友呢就说啊，那我们大家一起见个面，大家聚个会这样，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聚餐，然后大家一起见面，那当然都是几十年没见的朋友，好高兴这样子。就那一天呢，我们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以前团契的朋友，他后来呢，以前在这个我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呢，他不喜欢读书，他不喜欢读书，他不像你们很多读书很有学问的，他不喜欢读书。后来呢，我们都不知道他以后想干嘛呢，可能做生意啊，做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他想干嘛这样子。后来就是那次我回去了，发现呢，我原来他变成电视明星 ，OK， 他演电视 ，OK， 他长得很。一个男的啊，长得很英俊这样子，然后呢，他也不像我们这慢慢年纪大就开始胖了，他都很，那就很身材很好这样子，他在电视明星这样子。不过呢，他电视都是演坏人 ，OK， 他是演坏人的这样子 ，OK， 他在那个他电视明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看到哦，我们中间还有电视明星啊，刚刚很高兴这样。后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从小就很会乐器。我们教会的那个诗班啊，什么团契的那个音乐，都是他的从小就会，还会大提琴，然后又会小吉他，又吹喇叭，什么都会这样子。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呢，他自己后来当医生，在台湾。台湾当医生以后呢，他可能很有钱啊，他很有钱，我不晓得，但他可能就他自己养一个乐团，因为他很喜欢音乐，他养了乐团。所以他就养了大概三四个人这样子，就是专门拿自己写歌啊，自己弄个乐团啊，自己还出 CD 什么一大堆这种东西这样。那次呢，我们大家聚餐的时候呢，他来了，而且把他那一团都带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这样，那边吃东西，这样子。然后吃完以后，然后我们要走了，要走以前，大家照相的。那因为我是从美国来的嘛，所以他们就啊，这个人跟我照相这样。就跟我照相，都好高兴啊，这样对，跟我照相的，很高兴。但是呢，那几个乐团的人啊，他也不认识我，不要跟我照相。他们急着要去跟那个电视明星照相，哇，好高兴啊！抓到这个机会，赶快要跟他照相这样子。然后我们这种反正主要的那个来的那个原因的那个聚会原因的那个人都不管了啊，都不需要了这样子，真的要跟明星来拍照，你知道吗？这些人什么？他们就是在那个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的时候呢，他们说他们今天站对的地方，也今天就到这个环境，然后呢，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他碰到那个明星了，我想要跟你在一起，照一张照片，赶快抓那个机会，到时候赶快照，赶快留起来。今天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在我们当中，耶稣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经验，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有的人不知道。也许今天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也许是有些人是第一次到 Buffalo， 但然后突然，哎，怎么有这群人跟耶稣好像有关系？然后我想要知道怎么回事。一旦你碰到的时候，紧紧抓住他，听着，不要只跟耶稣照相而已，要不然紧紧抓住他，跟随他，一生跟随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主，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原来这世界上事情是这么样的奇妙。你的恩典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只在乎你做什么。也因此求你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这个拉合一样，我们看到人生当中的没有出处，没有方向，我们就能够紧紧地抓住耶稣，紧紧抓住拯救。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我求你叫我们不要滥用你的恩典，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仍然很负责任地
做我们人生应该做的决定，很负责任的过每天的生活。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活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